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0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读明慧文章中受益，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4日。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多次告诉我们，可以说明慧网是大法弟子办的网站中是一个关键的网站。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还说，刚才我说了，明慧网确实很重要，从中国拿到的第一手资料是绝对真实可靠的，任何一个网站都不是从大法弟子修炼窗口的角度出现的。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无论常人怎么样认识，你们一定要正面认识明慧网。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明示，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对外也是一个窗口。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看看明慧网上学员互相之间登出的一些文章，真的是很好，真的很成熟，有些文章写得真好，对照对照你们到底差在哪里。悟性差的我于2013年4月在同修的帮助下才有机会通过自由门翻墙上明慧网，虽然能上明慧了，也知道明慧网是师父肯定的，是可以信赖的，但是我没有珍惜，在最初的几年里自己还是没有重视上明慧网，从2016年开始才每天坚持上明慧网，直到现在。通过上明慧网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感觉对自己的修炼帮助很大。一，自己受益，跟上正法进程。我每次遇到新型冠时，打开明慧网，保证都会看到情况和自己相似的同修的交流文章。通过读同修的文章，我知道自己又该提高心性了，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每当我看完同修的文章后，都会在心里真诚地对同修说，谢谢同修。同时我也深深地知道，所有的这一切又怎么能离开慈悲伟大的师父的用心点化与苦心安排呢？2018年的腊月28，我在讲真相的时候被610的便衣举报，被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1个月，在师父的看护下正念走出看守所，回来后觉得自己在看守所里没有向邪恶转化妥协，在里面还给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做得没有漏。同时回来后抓紧时间上明慧网，看了自己被非法关押的这个月的时间里同修的交流文章，看着看着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看到了和同修的差距，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但是也没有写严正声明的想法。直到2018年的8月，在明慧网上再次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提到跟自己类似的情况，用法一衡量，才悟到是师父在点化自己，但还是没有写严正声明的想法。直到8月9日，同修给我一篇严正声明，让发给明慧，我才想到自己是否也要声明一下，但没有立即下笔， 一直犹豫着。一直到8月12日，我在写第15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稿时，忽然悟到，赶快写声明吧，这是最重要的事。于是赶快停止写稿，赶紧写严正声明发给了明慧，心里一下就敞亮了。2019年5月份以来，父亲住了3次医院，大小便都需要人帮忙。渐渐的，我对父亲的护理也产生了怕脏、怕臭、嫌弃的心、抱怨的心。一天，打开明慧后，看完513一座房子的两样遗嘱，我看到了自己和同修的差距，特别是同修在文中提到，公公第一次住院时，因为没有经验，我们上医院时也没戴橡胶手套，结果公公大便时，我就只能徒手收拾。过后一整天，我的手上都是屎臭味儿，怎么洗也洗不掉，最后是向护士要了消毒液才洗净的。医院里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其他病人和家属，都以为我是公公的女儿。和同修比，我做的差远去了。同修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公公都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护理的还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呢，就暴露出这么多的执着心，真是不应该呀。于是我发正念，去掉这些不好的心，此后一心一意的护理父亲。之后这些心又出现过一次，我马上正念否定，想一想同修的所作所为，想一想师父对弟子的要求，想一想这正是师父安排给自己提高的好机会，我的心又恢复了平静。看到2019年8月3日的资料点原地中下载的新版练功音乐请做文件完整性校验，文中同修提到下载的2018年练功音乐有可能下载的不完整，需要校验才行。如果下载的是音视频文件，在播放文件时轻微的文件损坏不一定能看得出来，也不一定能听得出来，但这些文件已经不是原版原声了。其实回想起之前自己曾经在2018年12月25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中就看到关于下载新练功音乐的一点建议，文中同修善意地提醒大家，大法练功音乐要是下载错了，那可不是小事。但是当时不知道校验是怎么一回事，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想着碰到技术同修问一下，可是一直没有碰到，这事情也就忘记了。今天又看到了同修的善意提醒，想一想这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师父再一次点化自己。于是赶紧请师父加持，突破自己的畏难情绪，仔仔细细地看着这篇文章，按照同修所说的一步一步地小心操作，结果自己下载的练功音乐还真是不合格的。最后又重新下载，通过校验是与原文件相同的了。之后又赶紧把自己曾经给同修复制的练功音乐拿过来校验，校验好后再还给同修。二，丈夫受益得到健康身体。丈夫是警察，在迫害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受邪党的一言堂的谎言欺骗，曾经把我的大法书和录音带、录像带主动送到派出所。他打过我，骂过我，撕毁过大法书，污蔑过大法和师父。他多次提出要和我离婚，但是我心里就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话，我们练功中要求大家，你练功，你爱人可能不练功，因为练功搞得两口子离婚了还不行。所以我一直没有同意离婚，同时我考虑到丈夫人很善良，他所做的一切其实不是他的本意，他是无辜的，是被邪党欺骗了的，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他讲真相。我一方面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践行真善人， 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生活当中，都严格地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按照真善人去做，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好儿媳、好女儿、好员工、好老师。丈夫看到我身体不但健康了，人也变好了，对大法也不知不觉地转变了看法。另一方面，我坚持给他讲大法真相，特别是从手机也能翻墙上明慧网后，我就给他读明慧网上那些警察以及610人员，特别是本地区610恶人因迫害大法，自己和家人遭到恶报的文章，让他知道善恶真的都有报。大法是好的，是教人做好人的，但是大法也是有威严的。每当新年中秋节到来之际，我都会让他看本地区和世界各地区各个行业大法弟子以及明白真相的世人给师父制作的精美贺卡，并给他读那些发自心底的对师父的衷心问候与无限的感恩。每当世界法轮大法日，台湾纽约地区牌子或者是海外综合栏目里的一些图文并茂的文章，我都会和他一起分享，从而打开他的心锁，看到大法在海外是受保护、受尊敬和欢迎的，警察在练，学校全体师生都在练，还有明慧网发表的那些真相短视频，九双鞋的感动，是自焚还是骗局，一名一等残疾军人的传奇人生，歌唱家关桂米的人生奇迹等。特别是明慧编辑部发表的通告，我不但及时地读给他听，还让他看相关的视频。美国国务院将严审、拒发、取消迫害者的签证，从而使他更深入地了解大法真相和看到世界形势的变化。还有就是经常看到明慧网发表的一些关于法律、法规以及公务员法的相关文章，我都读给他听。比如上级命令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强权之下无公理，善恶面前有选择，忏悔赎罪，把握机缘，警察及社区人员你违法了，从而让他知道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打压迫害是违法的，总有清算的那一天，所有迫害大法的那些人总有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一天。同时我告诉他，大法弟子都和我一样善良，工作中如果遇到大法弟子一定要善待他们。丈夫告诉我说，我不让大法弟子值班，不看他们的信件，不让人欺侮他们，有的大法弟子走后还对我说谢谢。为此我在家里的修炼环境一直是非常自由宽松的，丈夫根本就不管。今年丈夫体检时，好几年的高血压一下子正常了，这都是读明慧文章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的福报啊。另外师父说过集体学法是很重要的，那么我想其实我们每天看明慧的交流文章也是在参加宇宙中这个最大的空中学法小组，每天足不出户就能和世界各地的新老学员以及小同修沟通交流，这是多么珍贵难得的比学比修与提高的机会啊。最后恭引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讲法让我们共勉，同时在个人的修炼状态上也不能放松，因为你们自己做好了修好了，明慧才能办得更好更了不起。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同化法来了，不是接受迫害来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7日。我是一名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退休教师， 一年的午夜，和同修们到一村子送真相，被村人发现，被县610绑架。得知一名远镇来我家做客的同修被牵连，为保护同修，我放弃了不说话的打算。当市政法委人员非法审讯时，我说真相资料是在路旁捡的。当逼问练不练法轮功时，我回答，根据宪法信仰自由规定，我不做回答。问话人气得发疯，连连逼问，你就说练还是不练。我也严肃地正告他们说，信仰自由是国家宪法规定，我可以不做回答。他们蔫了下来，后来一切都按我说的写了。十几天后，他们以我有真相资料，又进京为法轮功上过访为借口，决定定非法劳教一年半，手续都填完了。一天，我仰望监视的天棚，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是同化大法来了，不是接受旧势力迫害来了。弟子一定是境界达不到标准，该证悟的法理没悟出来才待在这里，无论是劳教还是到什么地方，弟子什么时候悟到了，达到了法的标准，请师父什么时候就能让弟子回家了。就这正信的一念，柳暗花明，几天后我被无条件的释放回家，就这样站在正法理上，破除了劳教的迫害。还有一年秋季，我刚从80里外的外乡送完真相币回到家，妻侄告诉我，南村校长让我到校写三书。我第二天就去找南村校长讲真相，见面后他没说什么，拨通中兴校长电话递给我。中兴校长说，你写一句崇尚科学，不参加邪教就行了。我明白他是指什么，我不配合，我正告他，我没参加邪教，不写。他说，这怎么行？610通知，不写就送你去试洗脑班，那是什么地方啊？我正告他，我豁出去了，我会把参与迫害我的人告诉儿子、亲朋好友和更多的人，将来会有人找这些人算账的。校长听了马上软了下来，说，我做不了主，三天后你和教育局某主任谈吧。三天后，校长和某主任花一个多小时软硬功夫，让我签崇尚科学不参加邪教的字，被我严辞拒绝。最后我质问他们，我按真善忍练法轮功做好人，对同事、上级、村民、邻里、妻子、儿子及其他人都好，我可以和村乡以上的任何党员干部比，而我这样的好人却几次被共产党非法拘留迫害，儿子考上大学也因我被迫害没念上，谁是邪教？我的亲身经历证明共产党是邪教。他们不作声了，待了片刻，蔫蔫地开车走了。一次我和同修在一大村屯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当路过一个较大的代销店时，我和同修听到里边的声音很杂很大，犹豫着走开了。同修对我说，哥，我们走过这家就没做到挨家挨户救人了。我说，你说进就进，不想别的，不进就走。他说，我想还是进。我说，那好，就进吧。于是我们就开门进屋，一进屋我们都很欣喜，满屋人，炕上一伙打扑克的，地上是两伙打麻将的，一屋人。同修首先对大家说，我们是给大家送福字的，祝大家都有福报，同时我们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更大的福音，三退保平安，希望大家都永远平平安安的。接着给大家发福字，挨桌讲真相，劝三退。我一边求师父加持发正念清理干扰，一边送给众生亲切的微笑，配合着同修。一会儿同修就劝退了好几名。当讲到炕上打扑克这伙人时，一个人说，你别讲了。 他指一位三十几岁的人说，他可是村长。同修笑着说，村长怎么了？村长也得保平安啊。就这样，这个村长也退了，除两位什么也没入的，两个中途走的，余下十三人都退了。后来另两名也在进户时做了三退，也就是屋里共退十五人。还有一次，我们四名同修在村屯劝三退，开始另两名同修来到村长家，村长说不走就告诉派出所来人抓，然而我们没怕这些，硬是用三个多小时几乎走完全村。就在我和同修刚到一家门前时，一辆警车悄然开到身后，警察撂下挡风玻璃冲着我们大声吼着，干什么的？同修敲门不搭理他们，我边发正念清理邪恶，边心里说，我们是救人的大法弟子，谁也不配迫害，同时求师尊保护加持正念。这时门哗被主人拉开了，院中正有几个人往车里装着什么。我们来到女主人面前，问要福字对联吗？当回答不要时，同修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我俩大大方方地走向大门，绕过警车，再向西走去。警察愣愣地盯着我俩。过一会儿，警车掉过头，跟着我俩后面慢悠悠地走了四五十米，而后又贴着我俩身边慢慢开过，又缓缓地在我俩身前开了三四十米后，才又拐向南，又拐向东，飞快离去。师父在《红营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大法弟子全心救人时，旧势力看着也不敢动。以上是个人的经历与体会，偏颇的地方请同修指正，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两次劫难之后的反思，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9日。2017年我遇到两次劫难，一次是车祸，一次是出现常人所说的脑血栓症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闯过劫难，我的体会是，问题出现时第一念想到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没事。这关键的发自心底的一念就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认识到修炼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三月份的一天，在通过转盘道时，有一位不相识的老太太跟在我身后走，马上到路边了，突然一辆轿车冲过来，撞上我之后又把我向前推了十几米远，把那个老太太吓得蹲在那儿起不来了。我当时头脑清醒，我是大法弟子，可不能倒下，也不能蹲下。车刹住了，我真的没有倒下。那司机吓得赶紧说，阿姨，怎么样？用上医院不？我说，不用，你可遇到好人了。我是学大法的，有师父管，没事，我也不会讹你的，你放心好了。我一看，司机车里挂着一个大法弟子送的莲花吊坠。那司机说，别人也说大法好，今天可让我亲眼看到了，大法弟子这么好，被撞了还为别人着想，我回去就学大法。我问他有书吗？他说，邻居就是学大法的。司机走过去把那位老太太扶起来，那老太太慢慢站起来说，我是党员，多少人跟我说退党的事，我都没退，这回我亲眼见到了。学大法的人心性这么高，不退也得退。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吧。他说，不用化名，用真名。司机要送我回家，我说不用，自己能走，没麻烦他，自己走到家。当时没觉得疼，到家全身都疼， 坚持学法练功一天都没耽误，几天就不疼了。第二件事是出现脑血栓症状。七月的一天，在公交车上，我刚坐下，一位妇女领着小孩来到我身边。我一看孩子小，站不稳，就把座位让给小孩了。我虽然70多岁，但是学大法后，一身病都不翼而飞了，身轻体健，经常给别人让座。有时有人问我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他们我的实际年龄，人们都睁大眼睛说，太不像了，我就说是学大法学的。这次我站了一会儿，觉得心慌，头脑迷糊，手脚麻木，我觉得不对劲，立刻想到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没事，一切由师父安排，不准旧势力迫害我。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一遍一遍的背，还背论语，背着背着头脑逐渐清醒了，可是右腿膝盖处眼看着往起鼓，越鼓越高，表面看就是越肿越高。我识破了是那不好的灵体在捣乱，就用手指着膝盖处，心里说，你下去，你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呢，下去。这样一想，眼看着它往下消，一会儿消没了，快到站了，觉得腿沉，迈不动步。我想，我必须下车，不能让常人看到这种不正确状态，他们不理解修炼人也是有难的，会影响他们得救的。我拖着麻木的右腿挪到车门处，勉强下了车。下车之后就不能走了，一步也走不了了。正好一位年轻人看到了，就要送我上医院，我就让他帮我给家里打个电话，让丈夫来接我。我丈夫来了一看，右侧胳膊腿都动不了，就说上医院吧。我说那不是我去的地方，我是学大法的，有师父管，没事，回家。坐车到了家门口，二姑娘和姑爷两口子劝我去医院，我说不用，上楼。姑爷非要背我，我说不用，我能走。他扶着我真的就走上去了，进门就恶心要吐，强憋着走到卫生间，哇的一声，吐出的全是黑乎乎的黏东西，那难闻的腥臭味太难闻了。全吐完了，我就给同修打电话，同修马上来了，看我右侧胳膊腿没劲，就说这样不上医院你家人能行吗？我说能行，他们都知道以前我那么多病都好了，是大法救了我。同修说那你自己拿主意吧。同修刚离开我家，我就要练功，站不住就靠着立柜，心想不行，不能靠着，大法弟子哪有这样练功的。往前走一步站住了，胳膊抬不起来，我就硬往起举，一下两下三下，终于举起来了。前四套功法练完了，第五套功法需要盘腿，右腿直直地伸着搬不动，那也得练，把左腿放到右腿上，像男同修那样知道这么盘不对，但当时就是想不让我练功，我就是要练，这样一直没有躺下，坚持练完五套功法就能走了。脑血栓症状消除了，一家人非常高兴。第二天早晨练第五套功法能单盘了，白天几个同修来看我，一位同修说，姐，盘腿看看行吗？能双盘不？我说能，一边说一边搬腿，真的盘上了，那个疼痛就别提了，心里想着师尊在转法轮法解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疼也坚持。我丈夫和同修都竖起大拇指说，你真是师父的真修弟子。我说我就是要做真修弟子，双盘之后啥都能干了。我跟同修说，告诉母同修我啥都能干了，不用惦记我。我丈夫虽然不修炼，但非常支持我， 在迫害最严重的日子里，他经常陪着我们几个同修一同出去。我们挂真相条幅，他在那儿看着，用他的话说是保护我们。他也得到福报了，原来一身的病都好了。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保护下，我闯过了两次劫难，无法表达弟子的感恩之情。如果没有师父保护，70多岁的老太太被汽车撞了，肯定是筋断骨折，趴在那儿起不来了，后来的麻烦就多了。反思之后，只觉得愧对大法的救度。一年之内出现两次大难不是偶然的。我对老父亲的情特别重，老家有人伺候，可是我年年回去，不管救人的项目多忙多缺人手，一住就是一两个月，每次都是又拿钱又拿物，老家亲人还不高兴，我还不悟，还浪费了大量救人时间。再就是别人夸我年轻，有时沾沾自喜，心里美滋滋的，这是欢喜心，又包含着显示心，都是练功人应该修去的执着心。修炼是严肃的，不能走偏一点。认识到这些之后，也是两次劫难之后，身体更轻，走路更快了，头发由白变黑，黑的越来越多，愿意听讲真相的人也越来越多。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现实生活中实修自己，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1日。回顾近期的修炼过程，在向内找、心性的提高方面有较大的突破。第一部分，修去怕心。2019年4月份，T 同修被非法关押后从黑窝出来，没多久就受到当地610的恐吓骚扰。为了安全起见，她的丈夫同修在来不及告诉我们的情况下，把她送到我家。面对突然而至的他们，我有点心神不宁，怕心也上来了。但我知道大法弟子在关键时刻就应该先想到别人，他们有难处来到我家，是对我的信任，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想到这，我忙招呼T同修整理行李安顿下来。随后发生的事是我没想到的。一天晚饭时，她对我和丈夫同修说，你们该干嘛干嘛，不用管我。我一听就火了，激动地说，你住在这儿能不管你吗？她听后气得不行，大声说，我到这儿来是找你们帮助的，你还这样对我。我一听更火了，强压怒气，没做声，默默退去了。事后我边收拾厨房边想，我对你还不够好吗？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给你吃，什么活都不让你干，连碗都不让你洗，你为什么还那么不满意呢？之前就听有同修说他不懂事，好像不光如此，没那么简单，一定是我这儿出了问题。我静下心来整理思路，发现让他住下，我还是有怕心，怕邪恶顺藤摸瓜找到我家，自己和家人受牵连。因为我曾被非法劳教一次，丈夫同修曾三次在黑窝遭迫害，前段时间也有警察来敲门骚扰，心里被搅扰得不稳定。面对他们的突然到来，知道他们面临的艰难处境，接纳他是对的，但这个怕心在紧急情况下一闪而过，隐藏起来，一直没去，
自然就会在平日里表现出来。在一起生活的替同修是有感觉的，所以他才会有所表现。这是他在帮我去帕心呐，真得谢谢他。这个帕心是我修炼中很大的一个执着心。师尊在法中告诉过我们，一个人修成罗汉了，由于帕心没去，掉了下来。作为修炼人，我也知道这个帕心不是我，这个帕心必须要去掉。法理明白，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大陆的邪恶迫害环境，自己和家人同修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心理压力很大，帕心一直如影随形跟着我。现在到了必须正视它、主动清除的时候，不能再错过修炼提高的机会了。想到这儿，我轻松了很多，心里不断地背诵师父在诗词《红银二怕啥》中讲的：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正念清除这个怕心，感觉到怕心越来越小，周围的环境清朗起来。事后，替同修抱歉地对我说，他没为我着想，总觉得自己不容易，没想到我也同样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我也和他交流了我去怕心的过程，我俩的间隔就在各自向内找中消除了。第二部分，修去妒忌心。在平日生活中，我总爱指责、抱怨，这个不顺心，那个不如意，说话声调高、刻薄。修炼后有所改变，注意到了会做得好些，可是没过多久又恢复老样子。这种行为和法中要求的慈悲祥和差之甚远，事后经常懊恼无奈，怎么就不能根除这种不良的行为呢？一天，我背诵师尊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讲的法：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我猛然惊醒，一个心里总是觉得不公正、不公平的人，能和颜悦色、轻言慢语、豁达善良地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吗？而这种不公正、不公平是以自己的标准衡量事物的。那么自己的标准往往是自私自利的，和所谓的人争一口气的狭隘观念。师尊在法中专门讲了妒忌心的问题，举了几个例子。那种看不起、看不上、看不惯的行为都是妒忌心的表现。联想到自己，看到丈夫同修做事反应慢，跟不上我的节奏，就大声呵斥；看到业务水平不如丈夫同修，挣的钱却比他多出许多的人，就愤愤不平地说他们会钻营，表面功夫下的大；看到农村亲戚当了大学老师，工资高，待遇好，不会收拾屋子，就不屑一顾地想，好好的楼房弄得像农舍，再怎么样也还是农村人，没有城市人过日子的样。如此种种，抱着这种不平衡的心理，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也看不得比自己差的人，自然在语言行为上是不平和、不善良的。妒忌心要不去，那不就是恶者吗？想到这儿，我都惊出一身汗，这种心必须要去掉。就在昨天，上午和丈夫同修闹了点矛盾，下午他回来，我给他开的门，聊了会儿天。他说我变化很大，变得平和善良了，要在过去，气性大的几天不理他。我想这是师尊借他的嘴在鼓励我。我会不断地深入学法，向内找，向内修，会越做越好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扩大心的容量，去掉争斗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5日。我原本以为自己的争斗心已经很淡了，因为与人交流时，我不会因为自己对某个话题的意见与别人相左而争论，大家谈不到一起，可以保留各自的意见，我不强求别人接受我的。但是近来的一些事情让我意识到我还是有很强的争斗心，虽然我不会主动与别人争论，但是如果有人挑衅我，比如话语中透露出敌意，我会立即武装起自己开始战斗，这是党文化的体现。一次任务需要我和另一位同事合作完成，在我分析了一个方案后，认为他在我这边无法实现，而同事却说这是可以实现的。我解释了他的方法是不符合原有方案的要求的，但是同事执意说我应该按照他说的去做。其实同事是想改变一下方案，这需要请示领导。我能看出来他的心意，但是却不能心平气和地和同事说我们应该问一下领导的意见。究其原因，面对同事和我争论时的不友好态度，我起了争斗心，没有从他的角度出发来讨论计划。最后我忍不住说了一句，问一下领导不就好了吗？他看出了我的不耐烦，这导致我俩不欢而散。最近一次也是在工作中，一位同事对我的做法提出异议，于是我拿出证据来解释我的做法。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同事在这个问题上并不精通，只是凭过往经验做出判断。我在反复解释也得不到同事认同的情况下很是生气，但是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在文字交流上还是保持客气。同时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就没再争论下去。第二天那位同事向上级反映了这个问题，在领导的组织下我们一起开会讨论，整个会议中我俩的态度都比较友好。最后发现其实是他的一个误解引发的争论，在误解消除后我们达成了一致。虽然这次我没有和同事出现争执，但是在面对矛盾时我的心性还有待提高，应该做到心平气和，甚至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他的误解可能在哪里。当争斗心出现的时候，我发现都是在别人对我不善时，争斗心马上冒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此时往往我的语气瞬间变得强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谁也动不了我，而我这时需要选择维护自己，还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应该放下私心，做到忍，扩大心的容量，能够包容别人，从而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并解决问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该从人中走出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0日。同修之间不时谈到何时结束的话题，还有同修感受到高层生命点化某月某日要结束什么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点化的时刻都已走过，还在乐此不疲的猜测，好像就等着白日飞升的一刻了。其实有这种想法的同修真的离圆满还有距离。对于何时结束，我也多次想过、盼过、怕过，心里一次次波动，甚至连家里的一些事都做了安排，以为自己准备好就可以跟着师父回家了。 虽然三件事都在做，但是懈怠了，敢睡回笼觉了，敢练半套功了，以为自己已经走过艰苦的修炼路，尽力做了该做的，可以安心等待那圆满的一刻了。但是由于安逸懈怠，被邪恶钻了空子，困魔像疯了似的控制着我，而且不由自主的就会去关灯去睡觉，理由是这么困也学不好法，也练不了功，不如睡醒再做。最近一个月来发生的事让我再次惊醒，知道了修炼的严肃和神圣，掺进一点点人心都可能毁于一旦，前功尽弃。这些天不断接收到来自不同生命的警示警告，告诉我很危险，他们都很着急。下面是我每天睡回笼觉将醒时断断续续记下的一些话。已经修到很高层次了，很多生命都在看着你，是旧势力，你上不来了，他们都来了，又掉下来了，都在着急。你要把丝留到天国吗？危险已经到你身边了，旧势力马上现在。他挺享福的，现在这样还不行，说结束就结束了。在听到的同时还看到一些场景，有时像考试，有时被围困在某个地方，被很多债主围着，都凶巴巴的，有时不知道什么情况下签了什么约，拿到我眼前晃，有时自己走着走着脚下突然下沉，陷进地面，陷得不深，却暖暖的像被窝一样舒服，一努力就能上来。有时看到旧势力趾高气扬地指责我，看不到师父，但是我知道师父在为我着急，听到师父为我做主。在极度震惊中再一次清醒了，修炼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最后的时刻安逸懒惰自满都是隐蔽的陷阱，千万警醒，稍有放松就会被魔拖下去毁掉。当然再凶险再不堪，有师有法保护着，今天还在修炼，还有接受教训弥补过错的机会，所以把这些写出来，以免同修也走弯路。最后的关键时刻，我要把握好宝贵的每分每秒，好好在个人修炼上看看自己，对照法的标准严格修去不符合法的一切人心思想言行，真正同化法，从起心动念到表面言行，真正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针对能否圆满的考验每时每刻都有，是全方位针对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标准度身定做的，没有偶然，没有雷同，所以每天面对的所有事，不管是做好三件事还是人世生活的一切事，都是考验，都是考试，都是对修炼人从内心到表面言行能否达到标准的根本检验。最后的每一天都很关键，千万别松劲儿，越最后越精进才行。还悟道，从现在起修炼人就应该自觉地走出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真到了结束时，一个人心就能拖住不让离开。修炼人在世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趁现在剪断它，所有的观念人心不趁现在转变放下，真的都会在关键时挡在回家的路上。趁着还有时间，赶紧从人的千般情万般挂中走出来吧，试一试断开它，放下它，放不下断不开的赶紧修去它，让自己当一回专修弟子，达到标准，以法为大。圆满不是一时一刻的结果，那是从第一天修炼开始就一直在精心栽培的果实，日复一日辛勤付出艰苦劳作，直到硕果累累挂满枝头。圆满只是把丰满成熟的果实摘下收获的时刻，虽然这果实生长于泥土，但是它凝结了天地万物的精华，成熟时美丽晶莹，却不沾有半点泥土。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